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6号，马斯克的律师发给 Twitter 的一封信，威胁要放弃以440亿美元收购 Twitter， 指责该公司拒绝向他提供有关其垃圾邮件和机械人账户的信息。专家表示，马斯克不能够单方面各自交易，否则他可能会因为10亿美元的分手费而陷入困境。评论认为，双方僵持下去只会两败俱伤。当日 Twitter 的股价下跌超过四成，这样可能激怒了股东，他们在上个月底对马斯克提出诉讼，指控他压低股价。 Twitter 的股价在上个月已经下跌了 23%。 律师在信中说，自马斯克提出收购该公司的提议大约一个月之后，马斯克一再要求提供这些信息，这样他就可以评估该公司 2.29 亿个账户当中有多少是假的，但 Twitter 只是提供了有关公司测试方法的详细信息，这样明显严重违反了 Twitter 在合并协议下的义务。马斯克保留由此产生的所有权利，包括他不完成交易的权利和终止合并协议的权利。马斯克似乎认为，机械人对于大多数其他 Twitter 用户以及广告商来讲亦都是个问题，这些广告商根据他们期望接触到的真实人数来在平台上投放广告。这封信认为，马斯克有权获得有关 Twitter 商业模式的核心数据，如果 Twitter 对其公开的垃圾邮件估计有信心，马斯克不理解为何该公司不愿意让他独立评估这些估计，马斯克同意不披露或者保留这些数据。蓝瑞认为，马斯克之所以注重垃圾邮件和机械人账户的总量，主要是考虑到 Twitter 长远的商业前景和商业利益。马斯克虽然主张言论自由，但是他绝对不是为了保障言论自由才出手购买 Twitter。 马斯克的目的就是以高科技的手段去改变人类现在的生活方式，他现在是以高价位去收购 Twitter， 他一定要搞清楚值不值得他提供的这个高价位的价码和投资。蓝瑞还提到，中共在 Twitter 上拥有很多渗透美国公众言论领域的机械人账户。人权律师韩连潮亦都认为，中共使用网络机械人大举侵入 Twitter 传播虚假信息，自北京开始卸责给美国以来，中共的机械人蜂拥而至侵入 Twitter， 这些机械人新开了大量账户攻击美国，但是却没有任何粉丝。当日 Twitter 发出声明回应，说 Twitter 将会继续与马斯克合作共享资讯，以根据合并协议的条款完成交易，并打算以商定的价格完成交易。公开资料显示，目前香港最低工资处于亚洲四小龙最低水平。港府此前发布报告显示，香港贫穷率已经创历史新高。港府去年年初宣布冻结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维持2019年时薪 37.5 港元，大约 4.8 美元不变，实行两年一检制，这样意味着依赖最低工资过活的基层劳工将会被冻薪四年，等到明年五月才有机会调整。目前台湾时薪大约 5.7 美元，韩国大约 7.32 美元，新加坡大约10美元。香港不少劳方代表呼吁将最低工资上调至时薪 5.1 美元，工运领袖李卓人呼吁将检查年限由两年改为一年，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以委员会需要依法考虑现行条例为由，否决建议和一年一检的可行性。李卓人批评说，劳福局完全漠视基层工人透过调升最低工资而改善生活的需要，失去了透过最低工资拉近贫富悬殊和解决在职贫穷的功能。6号时政评论员桂达对大纪元表示，香港 GDP 曾经几十年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并且是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城市之一，如今却在中共极端统治下，最低工资低绝亚洲四小龙，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香港衰退之甚令人痛心。据港府2021年底发布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20年香港贫穷人口高达165.3 3.3万，贫穷率23.6%，创历史新高，失业率5.4%，为近17年嚟最高，有近21万人失业，在职贫穷率达到13.6%。2020年新增30%贫穷人口嚟自在职户，在职贫穷人口高达80.5万。但特首林郑月娥喺2021至2022年度年薪却高达508万港元，大约66.4万美元，喺全球各国同地区领导人当中排名第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年薪最高，大约160万美元，远高于美国总统拜登嘅40万美元。此外，后任特首李家超提出嘅政府架构重组方案，近日获行政会议通过。港府将会额外增添13名政治委任官员同埋57个公务员职位，并因此额外增加1218万美元薪酬开支。新增副司长月薪超过36万港元，大约4.66万美元。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后摄媒体新华社密集换章。7号，据中共人社部网站发布的信息，傅华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任命吕岩松为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免去和平的新华通讯社社长职务。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8岁的傅华历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中国记协副主席、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去年6月起任新华社总编辑。现年55岁的吕岩松曾历任人民日报社驻俄罗斯记者站记者、国际部编辑、驻南斯拉夫记者站首席记者、国际部欧亚组副组长、国际部主任编辑、主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国际部主任、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而中共十八大之后，托振、沈海鸿、傅华都被视为习派人马，曾经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其中托振、傅华都担任过经济日报社总编辑，托振、沈海鸿都担任过新华社副社长，三人当时都从中央报社高层空降广东任职，托振现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沈海鸿现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书记等。近日，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蕾已经接替王沪宁副手王晓辉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分管日常工作。中宣部是中共意识形态重地，现任中宣部部长由现年65岁、中共政治局委员王坤明兼任，已过退休年龄的王坤明被视为习家军的一员。最近中共宣传口高调为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造势，外界分析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找紧对文宣系统的人事布局，特别是让亲信李书蕾主持中宣部工作，意味着习近平将会继续掌控中共意识形态重地，是为了预防反习派透过高级黑、低级红的形式挑战习近平的领导权威。中国今年大专院校毕业生首次破千万，达到1076万人。部分高校为了推高毕业生就业率，威胁学生提交就业协议先至发毕业证，学生被逼假签约、假就业，更加有学校为学生开始挂名职位。财新网7号报道，3月初有河南某专科院校金融专业的学生表示，校方明言要提交就业协议先至获发毕业证，灵活就业亦都符合条件。另外有学生表示，校方明确要求暂未签约或者未落实继续升学的学生不得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并会减少低就业率班级的优秀毕业生名额。一名上海某高校电脑学院的学生表示，他所属学院辅导员曾经在答辩前一日电话催促他签订就业协议，否则要跳过一辩，直接参加二辩、三辩，增加延迟毕业的风险。高校的强硬措施令学生被逼假签约、假就业，在校园里面早已经不是秘密，很多已经签约的学生只是在亲朋企业里面挂名，并非真正受聘。在淘 寶有買家表示，只需要人民幣100元就可以完成網絡簽約流程，並收到回執蓋章掃描件，只需要付200元，賣家仲承諾會應對教育部門的核查回訪電話，有少數同學迫不得已購買代簽服務。高校亦都为了协助学生所谓就业而各出奇谋，包括为学生提供挂名的校内科研助理工作，学生只需要签就业协议，实际不会上班。报道指出，高校面临就业考核压力，教育部早在2004年将就业率作为衡量高校办学水准的重要指标之一，2011年仲明确规定，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 60% 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近日，中共四部委发布关于开展2022年度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的通知医保函，里面关于违规收费当中，特别指出包括违规收取新冠病毒核酸和抗原检测费用等行为，这样将会触动中共核酸利益集团。有人爆料，可能涉及吴尊友和梁万年，反映出背后的中共内斗。6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通报，北京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周某某、武某某等7名疑犯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止罪被批捕，房山区卫健委副主任、医政科科长、医政科三级主任科员等人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认为，这几个房山区卫健委官员都是小的替死鬼，凭他们几个根本兴不起风浪。也都有网友认为，这个是北京的制刀行动，在朴石医学之后，很可能会有一波挨宰的检测机构以及他们背后的靠山遇到麻烦。朴石医学是经北京市卫健委批准的医疗机构，当他出问题之后，自然会追责到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老明的头上。此前于老明的落马很可能同此事有关，但于老明只是副部级官员，他的上面还有中共国家卫健委和中共疾控中心等更高级官员。中共一直在推动清零政策，其背后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另一个是中共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5号有网友爆料，一位医疗界响当当人物和别人的谈话当中提到吴白发和梁，很可能指的就是吴尊友和梁万年。两人很可能是在水面上的鱼，他们的背后会牵出中共哪些高层引人关注。根据大陆传媒数据统计，目前进行常规检测的中国城市人口大约有4亿2千万人，有28个城市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据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5月份发布的估算统计，以每48小时接受一次检测的频率计算，这些城市每年的检测费用将会达到2000亿元，如果覆盖全球70%的人口，估计每年耗资可以高达25000亿元。二月，网传一段哈佛学者王万成的录音揭露，核酸的试剂和疫苗的开发已经成为了同权力直接相关的利益集团。这些领导的白手套和家属染指核酸试剂，导致只要有一两个病例，就让整个区域做全民核酸检测，就能够获得巨大采购利润。某集团公司仅通过核酸检测一项就赚了6700亿。韩美联手在6号发射了8枚地对地导弹，回应北韩5号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之后，紧接着韩美在7号再联手在朝鲜半岛西部水域上空联合军演，包括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内的20架战斗机。在悼念韩战的显忠日纪念仪式上，韩国总统尹锡悦提到，韩战的时候以共产势力侵略表述引起外界关注。7号上午，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召严东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首次举行韩美副外长会谈。谢曼表示，北韩任何核试验都将会完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仅韩国、美国和日本，全世界都会以强而有力和明确的方式作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希望金正恩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并非采取挑衅、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 6号是韩国的显宗日，尹锡悦发表演说话，为了大韩民国独立斗争的殉国先烈，在共产势力侵略下守护大韩民国的护国英灵，以及为了国民牺牲生命的各位长眠于此。多间传媒认为这一番说话已经直接将中共包括入去，即是表明反中共。此外，尹锡悦上任之后将总统府从青瓦台迁移至位于龙山的国防部现址，并且开放青瓦台让民众参观。新总统府亦都不叫青瓦台，根据民众投票，呼声最高的是人民之家，意味着民众是总统府的主人，总统府是一个向人民开放的空间，而人民政府办公室意味着超越了政府大楼，属于人民的公共空间，有倾听人民的声音，为人民着想等意涵。观众朋友，你觉得北韩会否屈服于美国、韩国和日本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